下面讲到奸淫，也是人际的关系，也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神是看内心的。27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这都是十诫里面，也就是神的话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是耶稣的话跟神的话冲突，而是耶稣让我们更知道神的话的意思。神的话在旧约的时候用字句来表达，进入人的耳朵里，在新约的时候神的话让圣灵刻画在人的心里面。我们也要刻画在人心里，就知道这是针对我们的内心讲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哦，吓死了，对不起各位弟兄，我们都犯了很多次的奸淫罪啊，姐妹比较少一点了，但是弟兄都犯奸淫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十诫犯了就要处死啊。那现在耶稣就用一个很强烈的话讲哈，那你就不要让你死嘛，不要让你死，可是我眼睛看到会犯罪怎么办呢？29节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你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地狱。这里一个讲眼睛，一个讲右手哈。那 我姑且这样说吧，那么眼睛是叫你动一念的，手是叫你动粗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。那么实在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叫你犯这样的罪，那耶稣就提出一个反应之道哈。各位，这个反应之道并不是解决之道哈，这只是一个反应之道，让我们知道耶稣要讲的重点。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照这个表面字面来解决的。他说你的眼睛叫你犯罪，看到你能动一念，你把它挖出来嘛。你的手，当然我们不要说去动粗啊，也许有的时候是看到好东西顺手牵羊拿走，就把它砍下来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照字面来做哈，弟兄啊，我们男人有10000个眼睛也挖光了，你我也都知道问题不在眼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相信瞎子不会犯淫乱的罪，不会眼脑袋里不会动淫乱，所以当然不是眼睛的问题，同样也不是我们手的问题嘛。我们手顺手牵羊真的是手的问题吗？是我们心里有贪念呐。我们手会去打人不是手的问题，是我们心里有恶念呐。所以这里还是在讲到我们的心，你根本不可能借着挖眼砍手来解决问题的。那么这里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有一个除恶务尽的态度。这里都是一个已经蒙恩的人啊，不蒙恩的人没办法，但蒙恩的人我们仍然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，不蒙恩的人律法就只有定我们的罪，当然也还需要约束，最多只能约束外表，而且结果是定我们罪。蒙恩的人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？没有，是坚固了律法。就是神要我们的不是外表的规矩而已，我们里面都充满了良善。但是在我们蒙恩得救有新生命以后，这种灵欲之争、灵肉之争，我真是苦啊的争执，我觉得在基督徒身上还是会有，不是觉得，我相信一定会有。那在不信主人身上，我们就知道这没有办法得胜的，最多是外表的胜利。那我们基督徒要胜利呢，我们需要靠着上帝做那个严厉的功课，己身叫身服我，这是保罗讲的话。对了，那个哥罗西书说哈，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上帝的恩典，只是照着我们的自己的意志哈来对付哈，来不可摸、不可尝、不可拿哈，这些呢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，一用就坏了。就跟保罗说，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，律法叫过犯显多的，这些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，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2、23节那里讲的。那不是照着律法，也不知道字面，而是照着圣灵给我们能力，在心中攻克己身叫身服我，对付操练。这也在希伯来书12章也讲的，我们需要操练，凭着信心操练。那这种操练应用在我们生活中，各位就真是求主让我们远离，特别是弟兄们远离那些色情的东西，我们就一概都放进来吧。我们怎么胜过情欲、性欲？ 就是少去接触这些东西。我们怎么胜过嫉妒，就是少去嫉妒人。我们怎么去少发脾气，就是少发脾气。你说这在讲废话，不是在讲废话。我多次讲过，我英文怎么能说得好，就多说英文；我琴怎么弹得好，就多弹琴。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去操练，越操练就越好。你越放纵自己的情欲就越难。在这里就讲到说，基督徒那个操练所会有的辛苦是真实的。各位，神的恩典够用，我有靠神的恩典，但是不是没有辛苦的，是有的啊。我们有这些辛苦，但是我们就感谢主啊，靠着主的力量。在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啊。因为前面有祝福，我就轻看要达到祝福前面这些羞辱。那在这里来就刚好相反，如果你犯罪就有痛苦地狱等着你，那么我就想尽办法不要犯罪，包括把眼睛都挖下来，把手砍下来，眼睛挖口手砍下，按着行为凭着肉体那是没有用的啊，肉体的行为是没有用的，不是靠立功之法，不是靠立功的法则，是靠着信心。但是我们有信心，就求主给我们一个坚定的意志。这里就讲到我们要除恶务尽的坚定的意志。然后三一节跟信也是有关系啊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那么这个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啊，这个耶稣后来也碰到这个问题，这引自生命记里面摩西讲的话，如果要休妻就给一个休书。哎呀，我们也很吃惊啊，原来在摩西那时候几千年前，还有耶稣的时候2000年前，摩西就是更早的时候，居然哈，离婚的法是这么容易，就是写一张休书就好了。那摩西甚至在那时候讲的，其实不是摩西讲的，是上帝讲的，就是所讲的呢还是比较严肃一点的，就是你如果要休妻呢，不可以随随便便说一句话就把人赶出去了，要有书为凭，有文字为凭，要写下来，口说无凭的。那摩西那时候说的严肃，只是说就是把它写下来，然后给他一张休书。
对我们现代人而言，休妻这么方便真是很好，最好是休妻休夫都这么方便才好，就是指有罪的人。但是对神而言，不管是休夫或休妻，都应该是很大的悲剧，尽量要避免。
好，那这个心里面的确女性是比较辛苦一点，是有男人休女人，女人不能休男人的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事，我认为圣经里面对女人有很多特别的约束，其实是对女人更多的保护和好。现代的社会叫你女人男女平等的放纵，其实对女人更多的伤害。因为实在是我想任何一个社会，男人特别在性上犯罪了，男人犯罪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女人一旦犯罪了，很受到伤害比较大，人家也不接受，所以神就对女人有特别多的约束，其实是给她更大的保护。那么所以不要以为男人可以离女人，女人也可以离男人，我们不要这样去想她。不过这个原则我们今天都记得啊。摩西在那个时候室友说，如果是休妻就给他一个休书。但是我们在后来马太福音有解释，耶稣是因为人的心硬不好教，你教不会你要爱你的妻子，所以为了让你的妻子不要受那么多的伤害，不准离婚的话你天天打他太痛苦了，所以就给他休吧。但是耶稣说哈，我们不要想要用休妻的方式来破坏这个婚姻。其实呢，你不可以在这里，耶稣还是在保护女性，甚至保护婚姻的。你不可以随便就休你的太太，你太太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休她，就是她犯了淫乱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原则也用在今天，就是丈夫犯淫乱，这个是可以休掉她啊。如果她没有犯淫乱，你就给她一个休书，把她休掉的话，你就是等于对全世界人说她犯了淫乱，所以你就犯了好多重罪。第一个是不爱太太，第二个等于说谎，第三个等于把 诬告的罪名加在你妻子身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那你除了妻子犯淫乱，你不可以休她。那当然我也说这个不是把它看得那么死板啊。今天我想丈夫赌博啊或者打太太啊，如果一直不悔改，我觉得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。只是耶稣哈，圣经里特别在性道德上保护女性，也禁止男性犯罪哈。然后下面说，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这我觉得引起很多的误会，很多人说啊，离了婚以后就不能再结婚了。那么甚至教会里也常常都这样哈，也有一些姐妹实在是很倒霉哈。我们不说倒霉，人没有倒霉的，信靠上帝没有倒霉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，哎呀，丈夫非常不好，假如说赌徒又打他，然后离婚了，然后后来也碰到一个好的对象，但是不能结婚，然后好像根据就是这个经文。可是我想这是对耶稣的意思的误解。耶稣是不要人把非法的变成合法的。我解释一下哈，什么叫非法的变成合法的呢？就是如果有一个妇人犯了淫乱，那妇人犯了淫乱跟另外一个奸夫通奸，那他最希望就是跟他能结婚。哎呦，耶稣一讲这话，哎，他就可以结婚了，因为他一犯了淫乱，他老公就可以休他，休了他就有个自由之身了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婚姻了，名正言顺的跟奸夫就可以跟淫妇结婚了。耶稣已经想到这一招了，你因为犯淫乱离婚了，你不可以跟那个跟你一起淫乱的人结婚，即使你已经离婚了再结婚仍然是犯奸淫。我认为耶稣的重点在这里哈。好，下面我们在看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，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是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圣灵对我们说话不是辖制人，而是尊主为大。第33节哈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，或者从恶里出来的。这段话好像对我们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通常也根本不会有起誓的情形，但是主所讲的当然都跟我们有关系哈。那我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说明一下这个什么，先说什么叫做启示哈。启示的意思基本上哈，在每个民族都有启示，不是只有圣经里才有启示，每个民族都有启示。启示的意思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我不要做一件事，或者我要避免一件事情。不管我要做一件事或者我要避免一件事情，都是一件很大很难的事。那么我靠我自己力量做不到，我就启示，那么请那个东西来帮助我，或者说以那个重要的东西呢帮助我，也是监视我。帮助我就让我力量做，有力量做到；监视我就是如果我不做他就会处罚我。如果有第三个意思，就是如果我做到了，荣耀也归给那个东西。总之呢，就是指就启示有三个意思，就是我这个又大又难事我做不到，或我避免不了，我要请一个帮助，然后我要请他来监视我，保证我一定做到，然后第三个我做到，荣耀归给他。所以奉主的名做这些事或启示呢，都有这三重意思：依靠他，归荣耀给他，他来监视你。那我想在其他宗教里也有，不过我们把它再把它简化一点来讲，好像是第二层的意思最多，在一般人里面来讲，就是说我做这个又大又难的事，为了保证我一定会做到，我就请这个东西，这个有能力的东西来监视我，我不做到了就，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天打雷劈，请天来监视，请雷来监视，我没做到就，我如果食言或者我背后怎么样就天打雷劈，这个叫启示。好，这真是就生活中有一些难的事，为了保证我一定要做到，我就启示，让人家安心。好了，那各位 那什么是需要启示呢？当然就是很难的事了。好，我们就譬如说了，这个其实在创世纪就有写过这样的事啊。拉班这个人呢、很不好，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还起码表现出啊，他对他的女儿有一点关心，虽然其实利亚和拉结也说他其实对我们都不好，就是创世纪31章有讲哈。那么后来呢，拉班就跟雅各立了约，立了约里面有一句话哈，就创世纪31章50节，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然没有人知道，却有上帝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那么那句话是拉班说的，那句话如果是雅各说的意思呢，可能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呢，雅各就需要说这句话，因为结婚了以后常常就老公就不爱老婆了，结婚以前呢他就一定要保证他这样做，他说我一定会爱你的女儿，就像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今天如果说跟岳父讲啊，我一定会爱她，一定会照顾她，我一定不会苦待她，我一定不会另外娶的，不会有花花心的。哎呦，现在每个男人都花花心，小子你又长得那么英俊那么帅，我怎么得到你的保证呢？对天发誓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各位，你男朋友带你去，假如说看电影，啊，明天看电影，你不会说你要对天发誓，你一定会带我去，对不对？不会吧？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小事情嘛。记得我刚刚说，启示通常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，是小事情嘛，而且关系也不太重大嘛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看电影，不带你看电影，天打雷劈，不会说这种话嘛。就是，但是。哎呀，太多男人花花心了，所以要保证我绝对不会啊，对不起你啊，我去大陆绝没有大陆妹啊。当然各位，我讲这个都是我看几十年前比较有效，现代人就不会这样讲，那这也是耶稣所讲的。好，现在哈，我要履行一个很难的事情，我发誓我一定会做到。哎，可是各位，即使很难的事，我们常常就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譬如说吧，哎呀，我保证，我跟我岳父讲，你不要看我粗粗壮壮的，好像没念什么书啊，保证不打你女儿啊，结了婚绝不会打。但是有的时候又会动粗啊，我只是随便讲个例子哈，就是说，好了，就是动粗，就是我们在发誓的时候呢，实在即使难事，就常常做不到。那做不到呢，犹太人就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因为说话不算话不行啊，说话不算话是不可以的。那么但是人间有太多事说话做不到了，所以呢犹太人好像就有一个规定，这个规定当然也是从圣经里面讲，人不可背誓，这都是五经里的话，不可背誓啊，说起的是要向主谨守，那个意思已经是顾及到人性的软弱，就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事太难了，那么我们说话常常做不到，那就发誓的事才要做到吧。没发誓的事，我答应明天带你看电影，但是呢我忘记了，或者后来我不去跟你吵架，不想带你看电影，我没有发誓会带你看电影，那我没有带你看电影呢就不算罪了。各位，那你们聪明人马上就会想到了，那所以呢，所有没有发誓的话呢都不可信，那只有发誓的话才可以信，那就会造成那大家就每件事都要发誓了，但是呢那又还是常常做不到，所以呢好像在犹太人的规矩里呢又有一个方便之道，发誓才能一个最开始的时候说话就要做到，但是太难了，所以发誓的事你才要做到。那么但是这还是太难了，就怎么样呢？起重视的才要做到。譬如说哈，不要说对天发誓，这个太重了，我指着陈水扁的命起誓，这个圣经上也有讲啊，陈水扁就算总统了，愿他来鉴察我，愿他来帮助我等等，这个但这件事还不需要动到总统，我指着马英九的性命起誓啊，只要动到市长就好了。但这个事情，我指着马英九的性命起誓，我明天一定会带你去看， 电影，但是还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。就再小一点，我指着我们里长的性命起誓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看。好了，各位，诡诈的事就在这里发生了。什么叫诡诈的事在这里发生呢？就是你指着总统起誓，那就是重要的事，你一定要做到。你指着市长吗？那就，可以。你指着里长或领长呢？哈，那就可以为誓了。各位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耶稣在讲到说，我们在生活中说话的时候，常常没有办法做到，于是我们就为了给自己方便，就是没做到，如果没有发誓就算了。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啊，我发誓，这样要每件事都发誓。那好，再给你一个方便的办法，就是你起很重的誓，那就一定要谨守喽。那轻的誓就不必谨守了。各位，你也知道。这样以后每个人每起一个誓都非指着陈水扁不可，或指着上帝起誓，因为我们都要求人说话一定要做到嘛。那耶稣的结论其实非常简单，你根本一开始就不要起誓，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你能做到就做到，不能做到就说我不能做到，你不要开空头支票，因为人的话是很重要的。事实上，不是神的话很重要而已，人的话也很重要，因为话就是来自上帝的啊，这个道话来自上帝的。我们人的特点能够说话，能够有这个上帝的形象，你一定要说话能够诚实。所以你任何大事小事，你都要，你既然说了就要做到，做不到就不要这样说。我们这样才来了解耶稣在说什么：不可指着天，不可指着地起誓。不要指着天起誓，指着天起誓是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指着地起誓就是比较不重要的事。指着天起誓是你对你岳父说：我对天发誓，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女儿。指着地起誓是我保证，我发誓明天会带你去看电影。懂吗？啊，有一个比较不重要，一个重要，一个比较不重要，因为天比较大，地比较小嘛，所以有的话可以不实行，有的话可以实行。那耶稣就说，你指着天，天跟上帝有关，没有错；你指着地，地也跟上帝有关，天地都是属于上帝的。你要天来鉴察，就要遵守，地鉴察你就不遵守，这是错的，因为天和地都是属上帝的。如果你要天地来帮助你，也是都是很严肃的，请他来帮助你，荣耀也都归给上帝。这意思就是，其实天地没有差别。那当然，重点也不是天地没有差别，重点是什么？你带你女朋友看电影，和你以后对她好没有差别，你都要对她好，这些都需要神来帮助你，也都需要去履行。那么，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是大的事，大军是指耶和华；指着你的头起誓就比较小的事，啊，因为你的头算比起耶和华的殿要小一点。可是，耶路撒冷也是属神的，你的头也是属神的。各位姐妹哈，这里当然不是反对染发哈，但是呢，讲到一件事，我们不能让头发变白变黑。我说不是染发，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让头发从白变黑嘛，对不对？都会染发，现在还可以变红橙黄绿青蓝紫的，各种染发都有。这里不是说不能染发，那染发当然没什么不可以。这里只是在说，我们的头，甚至我们的头发都是属主的，头也好，头发也好，头看起来很重要，但头发就不重要了。但头发不是耶稣也讲过吗？他都数过啊。头发和头都是属上帝的，因此也不是不重要的。因此，你所指着你的头或你头发起誓那件事，你也要做到，因为那是靠着上帝你要做到的。上帝也很看重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。因此，这个33到37节这里所说的就是，我们言语倒也不是言语谨慎，我们要言而有信。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，我们言不能有信啊。我们常常开空头支票，我们常常讲一些错误不该讲的话，一些错误的应许。哎，各位，我不知道讲过多少这样的错事。我觉得人间是天天都是谎言， 你不是在选举的时候才看到谎言，把自己脸上贴金贴得一塌糊涂，然后把别人抹黑抹得一塌糊涂。我们天天都在说谎，哎呀，我说过了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都在说谎，任何时候我都会爱你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都办不到嘛。啊，对不起，在暗幕的时候也都在说谎，好，将来一定是好好的爱护阳泉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像我们主耶稣一样。哎呀，你骗谁啊？你哪能像耶稣那样子呢？然后在我们平常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或者签合约的时候，常常都在说谎，我们都办不到，我们是办不到。也感谢主，当神讲出这样的话，耶稣讲出这样的话，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跟耶稣说你的眼睛犯罪就把它挖出来，跟耶稣说你心里不可恨人一样的，就是这都在描述一件事，像路德说我们都办不到，这显出我们的罪恶，显出我们需要依靠上帝，也显出上帝把他的义会白白的加给我们，神会让我们办到的，神会让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忠心良善。那不过在这里就讲到说，如果我们不诚实就是出于恶者，那也可见的我们常常是出于恶者，我们常常是不诚实的。